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泄密，中共称以后封城不通知，清算陷害者，通俄门调查再爆重大证据。他称男生为女性，美国教授赢官司获赔40万。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驻守军人拒绝投降，俄罗斯称全部消灭。延迟退休，专家挺习近平讲话惹怒百姓。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说话，上海已经设定目标，在下个礼拜三之前阻止新冠病毒在隔离区以外的传播，咁将令中国最大的城市进一步放松封锁限制，开始恢复正常生活。而同时有网友披露，15号吉林省政府召开会议，以后封城不再提前通知，直接封城。在16号，上海宝山区党委书记在一份讲话中称，随着公众焦虑和粮食供应压力的增加，上海的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务院工作组、市委、市政府要求17号要出现疫情转折点，20号要实现疫情清零，这是军事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只能咬紧牙关争取胜利，亦可以说这是一场全面的进攻，是扭转疫情趋势的最后一搏。当晚上海经信委发布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要求企业和工业制定疫情防控和闭环管理方案，经疫情防控部门审批通过之后，即可复工复产。随后上海多家汽车企业传出复工复产的消息。央视新闻在17号报道，上汽集团将在18号启动复工复产压力测试。上汽集团3月中下旬因疫情措施影响，在上海的工厂进行了闭环生产。闭环就是企业员工必须被限制在一个区域内工作、生活和居住。知情人士告知《华尔街日报》，封锁措施令到货车司机、仓库和供应链中的其他关键环节陷入困境。已经同部分员工在工厂住了近一个月的一名汽车企业负责人接受极目新闻采访时坦言，就算负责人和核心员工一起在公司住，亦没办法正常组织生产和研发，新车仍然发事，零件厂商亦要频繁往返车厂和研发机构，对生产的零件进行试验和测试。目前的状况持续下去，还将拖累未来3到5年新车型的投放进度。德国新建筑材料制造商莱恩辛克 Rheinzink 亚太区行政总裁亚格腾 Sven Acton 告知路透社，物流方面的挑战令到他在上海的仓库和制造工厂无法实现闭环运作，预计4月甚至5月的销售额将为零。上海是中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基地，亦是中国汽车零件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特斯拉至今停产已经超过半个月。在9号，智能电动汽车公司蔚来表示，公司位于吉林、上海、江苏等多地的供应链合作伙伴陆续停产，目前尚未恢复。受此影响，蔚来的汽车生产已经暂停。上海泰德维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江海明对联合早报表示，一旦封控措施拖入5月，车厂就会面对原料和汽车配件短缺，整个生产线将陷入停顿。此外，在16号，由于苹果公司的3家主要供应商停产，影响了 iPhone、iPad 和 Mac 的组装，导致按订单生产的 MacBook Pro 机型的发货日期大幅延迟。最坏的情况下， iPhone 的产量可能会下降多达1000万部。另外，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曝光中共的一份省委省政府会议精神传达提纲，里面称4月15号吉林省政府召开疫情防控会议，提出疫情防控之后居民要准备好一个月以上的生活物资，半个月以上的蔬菜，以后封城不再提前通知，直接封城，避免人员抢购造成密集接触。阿波罗时评人黄笃然认为，咁唔单止系吉林省嘅问题，中共系局部试点，然后全国推广，因此全中国嘅百姓都要注意，平时尽量多储备生活必需品，包括粮油、水、医疗物资等，以备不时之需。2019年3月，耗时将近两年，耗费超过2500万美元，传唤高达500名证人，多达34人遭到起诉的美国通俄门调查，最终川普没有通俄，画下句号。川普随后指派特别检察官达勒姆 John Durham 进行反调查，如今又爆出重量级证据。美国中情局 CIA 早在2017年就知道希拉里阵营提供的数据是编造，在2月达勒姆向法院提交文件，就指希拉里2016年同川普竞逐总统时，支付一间科技公司渗透川普大厦同川普的住所网络，甚至在2017年川普当选之后，仲渗透白宫的电脑伺服器，试图让政府部门以为他勾结俄罗斯。川普直批咁系比水门案更大嘅丑闻，罪行可处死刑。3月24号，川普将希拉里同民主党领袖等一干人等告上法庭，并索求最少7200万美元嘅赔偿金。据霍士新闻喺16号报道，特别检察官达勒姆11号再提交一份新法庭文件，其中声称2017年 CIA 即得出结论，认为希拉里竞选阵营的律师萨斯曼 Michael Sussman 提供的数据称川普和俄罗斯勾结，在技术上不合，并且是人为创造的。萨斯曼目前被控向联邦人员作出虚假陈述，但他否认控罪，全案预定5月16号开审。到目前为止，达勒姆的调查已经导致三人遭到起诉，包括萨斯曼、前联邦调查局 FBI 律师克林斯密斯 Kevin Kleinsmith， 他承认修改了一份电子邮件，用于证明政府对前川普竞选顾问佩奇 Carter Page 进行窃听是正当的。另外还有俄罗斯分析师丹钦科 Igor Danchenko， 他被认为是抹黑川普不实情报史蒂尔档案 Steel Dossier 的主导者。史蒂尔档案据称由前英国间谍史蒂尔 Christopher Steele 导撰，其中涉及针对川普的一些不实的指控，包括声称俄罗斯掌握了川普在2013年访问莫斯科时曾经在酒店召妓的事，并以此要挟川普，结果后来证明全部是子虚乌有。美国前国家情报首长 DNI 雷克里夫 John Ratcliffe 2月间惊爆扣陷川普之事，拜登和前总统奥巴马都知情，他预言希拉里阵营将有更多人被起诉。美国俄亥俄州一名大学教授因拒绝一名男学生被称为女性而遭到学校的警告，这名教授后来赢得法院的有利判决，和大学达成和解，得到40万美元的赔偿金和律师费。霍士新闻16号报道，代表教授出庭的捍卫自由联盟 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表示，2018年1月肖尼州立大学 Shawnee State University 的哲学教授梅里卫森 Nick Merriweather 在课堂上回答了一名男生的问题时说，是的先生，结果这名学生告知教授自己是变性人，要求在未来被称为女性，但是梅里卫森坚持认为这样做会违反他作为基督徒的信念。法庭文件称，由于梅里卫森拒绝妥协，这名学生告知教授他将被解雇，然后这个学生向大学提出投诉，大学对教授展开调查，最后确定梅里卫森不使用学生要求的性别称谓，从而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敌对的环境。 肖尼州立大学随后在梅里韦失的人士档案中发出书面警告，称如果发生类似事件，将采取进一步的纠正措施。之后梅里韦失教授起诉肖尼州立大学，声称学校侵犯了他的根据第一修正案自由行使宗教的权利。去年三月，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作出有利于梅里韦失的裁决，撤销了地方法院先前驳回的诉讼，并允许教授继续对大学提出诉讼。上个礼拜四，捍卫自由联盟宣布，他和肖尼州立大学达成了$400,000的和解协议，这笔费用将支付梅里韦失的赔偿金和律师费。肖尼州立大学亦撤销之前发出的书面警告。捍卫自由联盟高级委员泰森·朗霍夫 Tyson Langhofer 表示，梅里韦失捍卫了他的言论自由，他有权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和保持沉默的自由，没有遵照大学对思想统一性的要求。我们很高兴大学最终同意做出正确决定。马里乌波尔 Mariupol 遭俄军围攻已经几个礼拜，俄罗斯国防部对城内的守军下最后通牒，称如果投降可以保障生命安全，但乌克兰军队不予理会，俄方威胁消灭所有仍在抵抗的乌克兰士兵。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军这样做，所有谈判都会画上句号。 CNN 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出劝降声明，称目前仅剩小部分乌克兰军队驻守在亚速钢铁 Azovstal， 呼吁乌军投降，停止一切敌对行为。但是最后通牒时间过去几个钟头，乌军仍然不为所动。马里乌波尔市长顾问安德里申科 Petro Andriyushenko 亦在 Telegram 上表示，会继续守卫马里乌波尔。俄罗斯国防部随后证实，马里乌波尔守军没有投降意愿，声称如果乌军有进一步反抗，他们将全部被消灭。路透社报道，17号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 Denis Shmyha 表示，尽管俄罗斯呼吁要驻守马里乌波尔的乌军投降，但他相信驻守军队仍在奋战。另外他亦提到，他和部分乌克兰经济官员正计划造访华盛顿，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和世界银行 World Bank 21号将在华府召开会议。乌克兰目前的每月预算约为赤字$500亿，他表示，我们需要更多钱来实行人道和社会公众义务。我们的经济目前只有一半正在运行，所以我们要求经济上的支援。综合媒体报道，16号泽连斯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要拿我们的领土和人民做交易。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军队消灭马里乌波尔的守军，所有谈判都会停止。CNN 报道，15号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如果能够占领顿巴斯，不能保证俄国不会再次尝试占领基辅。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立足。我不相信俄军和俄罗斯的领导层。中共求是杂志在16号刊出习近平2021年的一篇讲话，内容是要求对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计划，要加强舆论引导，推动这项改革任务平稳落地。十年前曾经引爆网络怒火的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近来再度大谈延迟退休、养老金改革和社区养老相关话题，结果依旧令网友愤怒。当时习近平在讲话中说，近年来很多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都推出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计划，但实施起来并不太顺利，一些国家在这项改革上经历了波折。他要求要加强舆论引导，推动这项改革任务平稳落地。于是中共的喉舌媒体和所谓的专家开始行动了。此前清华大学教授杨燕衰因为一篇《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八大问题》引爆全网怒火，他在文章中说，50岁退休65岁再领养老金，这15年跑到养老院去做义工不吃饭，这句说话瞬间轰动网络， 清华大学所有对外窗口的电话都被打爆。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2021年中国的养老保险缺口上升到了7000多亿。今年这位杨燕绪在采访中说，让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不工作，让一个没工作能力的人必须坚持工作，那是不道德的。日本现在提出的是永不退休，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个人养老金规划，发现养老金不够了，不要停下来，你要继续工作，有前途的还有第三支柱，大力发展个人养老金。结果再次引发网络热议，有人问为什么国家这么多的钱送给非洲，对自己国人却说没有钱呢？还有网友气愤地说，对自己不利就是国情，对自己有利就跟国际接轨，反正横睇掂睇，你哋都唔会错，系唔系？而中共咁多年嚟，相关嘅标语内容系咁样嘅。1985年话只生一个好，政府嚟养老；等到1995年变为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等到2005年又话养老不能靠政府，结果2012年就成为推迟退休好，自己嚟养老。咁到2022年又要变成乜嘢呢？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中共防疫封控下嘅荒唐事，封城激民愤，学者话或影响习近平连任，吓咗中共。美参议员话台美应签呢一个协定。日本总领事致函上海政府，要求企业开工。美国与东盟领导人峰会5月举行，或聚焦中共野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极端的防疫政策令民怨四起，很多网民发帖揭示中共防疫措施引发的很多荒唐事和黑色幽默，以表达愤怒和无奈。一位推特网友转发了中国移动今日头条中的一条消息，并评论说，车厢入面有一个红马，现在可能比车厢入面有一个炸弹更恐怖。他的截图显示，网民叫玲珑17no 的网友说，同一个上海的同学微信聊天，他说阳了，红马，同学还将他的红马发给我，要我见识一下。当时我也不是很想直接点开来看，可悲的是当时正坐地铁上班，是高峰期，人特别多，结果隔离一个小哥用眼角余光看到我的手机上的红马，转头就跑，边跑边嗌他是红马，结果只有2秒钟，那节车厢的人全部走光了，一位阿伯还跌倒了，我下意识地扶起他，结果这位阿伯面色都变了，嘴里面还叫着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还一边爬一边跑，整个车厢剩下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被封城3个星期的上海爆出了更多的防疫荒唐事，上海同济大学等高校被爆出因为担心厕所垃圾会传染病毒，撤销垃圾桶，叫学生带回宿舍，甚至入厕所必须预约，更不可以在那里洗手。很多网友回复说笑死了，亦有些说恐怖分子还可以谈判，铁拳就没得商量。大陆微博一位网友转自上海大学学会的消息称，真是想不到2022年人类社会会发展到需要为不能够精确控制大便而道歉的地步，大便要预约，因为担心厕所垃圾会传染就将垃圾桶撤了，要带回宿舍担心水龙头会传染就不给洗手，只能够回宿舍用酒精湿纸巾抹，上完厕所不给洗手，疫情期间不给洗手，天下还有这么荒唐的事吗？哪个地方是通过不给洗手的方式防疫的？这个是同济大学，你发梦亦都估不到一个计划经济它能够发展到计划大便的地步，我们都不敢相信。同样上海市的白玉苑小区近日传出该小区居委会发的通知，称疫情当前建议大家过简约的慢生活，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团购，因为暗藏的感染风险亦是增大。通知中说，现在所有人都在家煮三餐，垃圾亦是一个问题，下水渠亦容易堵塞，再落去粪池满得亦都快， 而家满嘅话，外面抽份嘅人同车都冇。呢一次全市仲唔知道要封到乜嘢时候，倡导大家简约生活。根据多位市民披露嘅消息，面临厕所、下水渠堵塞、粪池同垃圾处理等民生问题，唔单止系白玉苑一个小区。同时，大陆网上流传上海小提琴家陈信平因为无法正常就医，14号跳楼身亡。这个消息下方有大量评论，网友质疑点解全中国只系剩低一种病咩？点能够讲下一个咁样死嘅就唔系你呢？仲有一则热帖用咗谷爱凌同孟晚舟嘅谐音话：盛世眼下谷爱凌，淞沪百姓梦满足。中共极端的防疫措施引发出很多的次生危机，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但中共并没有停止封控措施。中共官媒引述习近平的话讲，防控和管理的措施不能够松懈。人民日报15号在头版刊登文章称，坚持就是胜利。有网友说，万一新冠没了，中共会不会将感冒清零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台湾国家联盟与世界台湾人大会16号合办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邀请专家学者发表专题演讲，对于上海为疫情清零封城，搞到民怨四起。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认为，地方政府可能是故意要被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难堪。据自由时报报道，董立文指出，从现在中国内部情况看来，习近平在20大连任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十拿九稳。首先是疫情，上海已经封城超过两个礼拜，然后是广州、深圳，等于是北上广深四个入面有三个封了。这个对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国际货币基金推估，按照目前形势往下走，今年经济增长率恐会跌2%，因此疫情是一个很大的变数。董立文认为，地方政府以一刀切的方式残暴清零，他认为很有可能是故意的。既然习近平下令了，地方就故意贯彻清零给你看，清到令民众都生存不了。就好像去年习近平下令要减碳，结果地方一刀切减到大缺电，就是故意要给习近平难堪。而防疫又特别是习近平亲自下令指挥部署，现在面临崩溃，看起来要连任就没那么笃定。董立文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俄国总统普京的命运亦牵动习近平的连任之路。如果普京倒台，第一个受牵连的肯定是习近平，因为这两个因素，习近平是否连任仍要持续观察。另外，董立文亦都说，如果疫情蔓延到2/3的中国，这个时候人民不见得会抗暴，是地方政府会联合起来去推翻习近平，阻断他的连任之路。因为这个证明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彻底失败，还害老百姓受苦，经济亦受创，可能用大规模检讨的方式令习近平不能够连任。不过中国人民是否会群起抗暴，这个就不见得了。他认为习近平将科学的事当政治的事在办，因此他的反对者亦会以政治手段反击。美国参议员波特曼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架构，而更重要的是台美双方应该洽签自由贸易协定。这个不单止能够深化双方的经济关系，还能吓阻中共的恶意行动。美国即将在5月启动印太经济架构，日前有200名众议员联名致函拜登政府，呼吁邀请台湾参与。而路透社指出，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一场闭门会议上表示，目前不考虑给台湾参与。对此，美国参议员访台团成员、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成员波特曼表示，他支持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架构，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双方该洽谈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对我们的国安有助益，而且这个对在政治上表明我们支持台湾很重要，这个对中共在考虑的任何恶意行动会起到阻吓作用。 美国参议员访台团成员、参议员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格雷厄姆15号在对台湾媒体发言时表示，上午和总统蔡英文会面时，他们进行了深入热络与坦诚的交流。访问团向蔡英文强调，台湾在美国做的生意越多，美国政治人越能够向美国人民说明台湾的重要性，但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就有工厂在生产台湾采购的 F-16 战机，而波音公司的客机亦希望卖给台湾的华航，他的引擎就是俄亥俄州所生产的。格雷厄姆表示，他们亦将回美国告诉民众知台湾晶片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双方经贸往来越来越多，关系会越紧密。这次访问团的主要成员，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斯3月31号曾经出席关于美国贸易政策的听证会中，他在质询大旗时就指出，如果美方不邀请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架构，将错失良机。他期望美国行政部门能够考虑邀请台湾在双边基础上扩大利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官网16号发出的新闻通讯稿证实，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赤松秀15号致函上海市副市长钟明，表达希望上海尽快解除封控措施，让企业重新开工。赤松秀一在信中写道，无比迫切地希望能够早日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钟明是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根据微信上传出的一封带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官方信措，署名赤松秀一的信中写道，上海约有40000名日本侨民和11000家日资企业，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长期化，生产经营无法正常运行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个几月，对企业事业活动造成的影响明显日趋严重。我本人亦接到诸多日资企业向我诉苦，实际情况不容乐观。举例来讲，由于诸多国内以及国际物流停摆，导致中国国内以及日本和其他海外之间的供应链中断，并一直持续至今。赤松秀一众指出，除了持续个几月的停工停产等引起的损失和对员工造成的影响外，对今后预期的不确定亦都成为制约企业活动的重大因素，希望上海能够关注这些问题。日本共同社15号报道说，由于上海实施了封控，日本企业受到的打击日益扩大，除了停工本身损失，仲有因此衍生的供应链中断，已经导致马自达和30汽车公司在日本的生产遇到阻碍。无印良品的良品计划公司目前有约50家店铺无法营业，该公司在中国运营超过300家店铺。截至14号，上海86家优衣库和8家 GU 店铺已经全部停业。连锁便利商店罗森在上海约有1000家便利店，目前8到9成处于停业状态。索尼、三菱电机、夏普等制造商在当地的工厂亦长期停工。全日空和日本航空透露，上海航线的货运航班已经部分停飞。美国总统拜登5月中旬在华盛顿会晤东盟各国领导人，这次峰会将可能聚焦中共扩张等议题。法新社报道，白宫礼拜六在一份声明表示，美国将在5月12号到13号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展现对东盟持久的承诺。美国认识到东盟在应对最紧迫的挑战方面所起到的核心作用。白宫称，美国成为东南亚国家强大而可靠的合作伙伴，是拜登政府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东盟汇集了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国家，其中几个国家毗邻南海，与北京的摩擦日益增加。面对中共霸权野心和日益增长的领土扩张，白宫重申，美国的目标是促进一个自由、开放、安全、连通和有弹性的印太地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北京市卫健委主任被查，居民急断粮。美国大使馆宣布帮上海人撤离。中共军方移动，习更换作战局长。乌克兰总统呼吁美国认定俄罗斯是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全稳石月下个礼拜或与拜登举办高峰会。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根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北京时间4月16号公布的一则最新消息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于鲁明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该消息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于鲁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不过于鲁明的被查比较突然，一个礼拜前仲作为市领导参加会议。据北京日报4月7号报道，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于鲁明出席会议。根据北京市政府官网显示，于鲁明长期在北京卫健系统工作，现任中共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健委会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卫健委主任。对此，有观察人士质疑，北京市卫健委主任于鲁明突然无预警落马，中央高层的这一举动是否与北京的现实疫情有关，是否又是中共激烈内斗的一个风向标，目前外界仍有待观察。与此同时，外界还注意到近日一些北京民众开始在家中囤积食物，以防政府突然封城造成生活困难。有北京居民表示，自己已经储备了足够食三个月的食物，他担心未来几个月可能出现食物短缺或坐地起价的现象，同时亦都怕自己被饿死。鉴于上海封城对出行的严格控制导致了有关食品短缺，很多民众在封锁期间很难获得食物配送，并引发了抗议和大量网上求助。所以亦有北京市民担心北京的部分地区快递服务暂停，以及封路限制货车跨省市，会扰乱食品供应网络。据悉，中共购物网站淘宝上的一家日日清食品方便面店的客户服务人员表示，受疫情影响，该店在上海的仓库已经暂停发货。有评论人士分析认为，北京市卫健委主任突然落马被查，加上北京当地居民亦开始大量囤粮，种种迹象显示，北京是否会像上海一样即将封城，恐怕亦并非空穴来风。4月15号，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公告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已经宣布，美国公民、美国国民、合法永久居民以及持有有效美国移民签证的外国公民，凡是与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一起旅行的，并持有允许他们前往美国的有效旅行证件的非移民类外国公民，只要在美国东部时间5月11号晚之前离开上海，在前往美国的航班登机前都无需提供核酸阴性检测证明或康复文件。对此，有中文网友在推特上表示，对美国大使馆的这一份公告很感动，美国这个是在帮助被困的上海市民逃往美国，美国再一次以博大的胸怀帮助了上海人。但是反观中共政府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国民呢？就在同一日，中领馆4月15号发通告称，针对从美国乘搭航班回国人员的防疫规定将再次加码。根据中共外交部要求，自2022年4月22号起，自美国出发到中国的人员在登机前的核酸检测要求再次作出一系列调整，即是出行前的最后一次核酸检测时限，由原来的登机前48个钟头缩短为24个钟头，而且并需在登机前12个钟头内进行一次抗原检测，这个无疑是比中国的华人增加更多困难。此外，由于上海当地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美国国务院这个礼拜一已经下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非紧急人员撤离，并提醒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中国。日前，根据中共官方披露的消息显示，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局长再次换人，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局长贾建成已卸任，目前由曹清峰接替出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局长。对此，专家分析，中共二十大前内斗激烈，习近平通过军方人事布局是为了稳定军权、掌控局面。由于第十九届亚运会和第四届亚残运会将分别在2022年9月10号至25号和10月9号至15号在中国浙江杭州举行，中共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了关于成立第十九届亚运会和第四届亚残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显示，小组成员包括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局长曹清峰。这一消息意味着曹清峰已经接替了贾建成担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局长。事实上，中共军方人士任免平时很少正式对外公布，但往往会从日后中共官方的相关活动中可以捕捉到相关信息。这次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局长的更换。不过，原作战局长贾建成卸任的具体时间以及原因外界不得而知。据悉，现年59岁的贾建成是湖南益阳人，曾经担任过原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等职务。2018年3月，军方权威媒体披露，曾经担任原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的贾建成已经担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局长。而在贾建成之前担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局长的是张潜。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9岁的张潜是湖南益阳人，他长期在原广州军区任职，曾任第42集团军参谋长、湖北省军区司令员，2014年调任海南省军区司令员。而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军改，在2015年11月成立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这个是中共军事指挥的要害机构，作战局更是该机构的核心部门之一。根据此前公开的报道显示，至去年7月、9月以及今年1月，习近平已经连续三次晋升了共16名上将。专家分析，今年逢中共二十大换届，习近平通过军中人事布局以及晋升上将，主要是为了守住军权，顺利连任。对此，大纪元评论员沈舟此前分析，二十大前中共党内斗争激烈，作为军委主席的习近平率先在军中加紧人事部署，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捉紧枪杆子，另一方面亦是为了震慑政治对手。根据美国媒体16号披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近一次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中，请求美国将俄罗斯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对此，美国官员形容，如果一旦采用这一建议，这样对于俄罗斯来讲，就是经济上的核弹攻击。根据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拜登告诉泽连斯基知愿意对此探索一些提议，对莫斯科施加更大压力，但是并未承诺会有特定的行动。据悉，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是美国其中一种最强硬、影响最大的制裁手段，即使是在冷战时期，莫斯科在1970、80年代支持一些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团体，美国都避免用这种方式制裁苏联。自1979年以来，美国很少采取这种做法，目前只是北韩、古巴、伊朗、叙利亚四国被列入这份黑名单。根据美国国务院资料显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需由国务卿认定，条件包括一再对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提供支持。将一国列入名单是重大决定，因为一旦被列入，很少会撤销，通常只会在发生如政权改变等不寻常事件，或者美国政策显著转向，先会将一国从黑名单上除名。此外，据白宫官员透露，目前一些共和党鹰派议员一直施压拜登政府将俄罗斯列入这份黑名单，但是政府官员都未给予承诺，只说会考虑。上个月国务卿布林肯被直接问到是否支持这样做，他只是表示正在考虑每一件事。 如果将俄罗斯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造成的冲击包括对继续与俄罗斯商业往来的其他数十个国家施以经济惩罚，冻结莫斯科在美资产，包括房地产，以及禁止向俄国出口军民两用货品等。对此，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布拉扎基斯近期亦都表示，将俄罗斯加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会是经济上的核弹攻击。韩国总统当选人尹锡悦即将在5月初正式就任，而当前在韩国的外交关系中，但是对他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与美国的互动。目前有消息传出，尹锡悦与美国总统拜登将在5月21日举行高峰会，不过韩国方面对此表示尚无定论。韩联社报道，有消息称韩国与美国双方正在为高峰会进行协调，韩美政策协商团访美时曾经表示，希望在拜登接下来的亚洲行程中举办双边元首会议，而且韩方希望拜登出访日本前可以先对韩国进行访问。对此，韩国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副发言人袁一喜表示，韩美两国元首高峰会尚无定论，日期有待确认。不过综合日媒的报道表示，据消息称拜登将在这个月22号访问日本，并在23号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以及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不过韩国政府就更倾向拜登先在21号访问韩国。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莲花清瘟药效屡受质疑，这次轮到黄思聪发炮了。今年以来大陆多地爆发疫情，在这个情况下，被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带货的莲花清瘟胶囊非常畅销，但外界对于该药是否可以有效预防和缓解 COVID-19 存在很大疑问。近日有娱乐圈几位知青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的仔黄思聪在微博转发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谁告诉你的的消息，仲话证监会应严查出产莲花清瘟的以岭药业，引起广泛关注。4月14号黄思聪转发一条内容为世卫组织推荐莲花清瘟谁告诉你的的微博，并配上证监会应严查以岭药业，现在在中国能看到一个严谨、敢于求证、有良心、敢讲真话的媒体，实在是太难了的文字。其后黄思聪编辑微博内容，删去上述言论。莲花清瘟胶囊因在2020年被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大力背书而在中国家喻户晓。钟南山说，目前有充足证据证明莲花清瘟对治疗新冠肺炎有效，临床试验结果亦显示患者服药之后胸腔 X 光显示他的身体状况较对比为佳，莲花清瘟经过钟南山带货后股价一路飙涨，不单止国内卖到脱销，还远销加拿大、瑞典等国。在没有疫苗的当时，莲花清瘟就好似救命稻草，不过外国好快就发现不对路。瑞典海关实验室对该药进行检验，分子细胞生物学教授拉罕马尔说，该药包含13种草药，主要成分是薄荷醇。瑞典药物管理局对此警告大众，经政府研究表明这款药没有实际治疗效果，绝对不是我们推荐的药。该药物目前在欧洲四围都是，瑞典已经将它列为未经许可不得从神经区以外的国家输入。加拿大卫生部亦对莲花清瘟发出严重警告，强调在加拿大出售未经授权的药物或作出虚假误导性的声明，令他人误信药物能预防或治愈中共病毒肺炎属违法行为。 加拿大政府相当重视这件事，并将采取行动制止这些行为。目前纽西兰、澳洲等国禁止携带莲花清瘟胶囊入境，并将它列为违禁品。而钟南山在莲花清瘟之后不断带货，亦不断令外界质疑这个中共官方吹捧的防疫专家。有人就评论钟南山带货无伤真国事，莲花清瘟板蓝根，为国为民估价标，健康全靠安武器。钟南山之后亦被网民冠以最牛医药代表、大货一哥的称号。黄思聪上述言论被认为揭开了莲花清瘟神药的黑幕，引起网民热议。有人就说娱乐圈几位不是吹牛的，打假专业户黄思聪，莲花清瘟悭了多少钱心里无数，还有哪个专家更不要面。以两药业和检测机构、疫苗机构这次赚翻了，亦该查一查。据六媒银齿财经报道，以两药业工作人员针对黄思聪言论回应指，关于微博上所传的消息，请指出具体问题和源头，公司将对具体内容解答。清零政策下，中共借防疫肆意捉人，凸显中共清零政策的另一个手段，就是以防疫的名义肆意捉人和维稳。路透社4月15号报道，根据在微博上对中国各地警方声明、国家机构发帖和官方媒体报道的搜索结果，3月份因违反 COVID-19 相关防疫规定被逮捕和拘留的人数猛增。搜索发现1月份有59宗确认的警方案件，26人因违反 COVID-19 规定被捕，2月就较少。3月份有超过600多宗警方案件和150宗确认的逮捕案例。由于百姓和卫生工作者和志愿者之间的矛盾亦在激化，警方通告中还包括逮捕和疫情有关的发泄不满和发表不恰当言论的案例。但这些数字很可能只是代表实际案件的一小部分，因为不是每一件事都会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或者被官方报告。大纪元引述时事评论员李林一的分析指，部分中国人违反中共 COVID-19 防疫规定，原因在于对中共极端封控措施不满。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工作甚至是看医生的诉求都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满足。中共当局不是被正常渠道疏导民怨，而是不断控制公共信息和进行网络审查，将不满的声音迅速抹杀。日本总领事致信上海政府要求企业复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赤松秀一礼拜五致函上海市副市长钟明，表达希望上海尽快解除封控措施，让企业重新开工，无比迫切的希望能早日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赤松秀一在信中写话，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官网礼拜六发出的新闻通讯稿证实这件事。钟明是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在4月15号，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致信上海副市长，呼吁尽快让上海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根据微信上传出的一封带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官方信桌注名赤松秀一的信中写话，上海约有40000名日本侨民和11000间日资企业，随着疫情防控措施长期化，生产经营无法正常运作的状态已持续一个几月了，对企业事业活动造成的影响明显日益严重。信中话，他提及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刚刚整理出来的关于上海市封控对事业经营影响调查问卷结果，该俱乐部旗下有2300多间会员企业， 我本人亦接到好多日资企业向我诉苦，实际情况不容乐观。赤松秀一话，举例嚟讲，由于好多国内同国际物流停摆，导致中国国内同日本同埋其他海外之间嘅供应链中断，并一直持续至今。赤松秀一话，由于封控唔知几时结束，导致企业无法告知客户交货期，亦无从制定事业计划，生产供货得唔到保障，令销路同市场开始被其他地区嘅同行挤占。随之而来，不得不将生产制造开始向其他地区同国外转移等等，在大范围内产生严重影响。在致中明的信件中，赤松秀一说，除了持续一个几月的停工停产等引起的损失和对员工造成的影响外，对今后预期的不确定性亦成了制约企业活动的重大因素，希望上海能关注这些问题，无比迫切的盼望能早日回归正常工作和生活。日本共同社15号报道说，由于上海实施封控，日本企业受到的打击日益扩大，除了停工本身损失，还有因此衍生的供应链中断，以导致万事德和三菱汽车公司在日本的生产遭到阻碍。而无印良品的良品计划公司目前有约50间店铺无法营业，该公司在中国经营近300间店铺。截至14号，上海86间 Uniqlo 和8间 GU 店铺已全部停业，连销便利商店罗森在上海有约1000间便利店，目前8-9成处于停业状态。索尼、三菱电机、夏普等制造商在当地的工厂亦长期停工。全日空和日本航空透露，上海航线的货运航班已部分停飞。在4月15号，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致信上海副市长，呼吁尽快让上海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白金汉宫称，女王不出席活动或成常态，将改由查理斯王子代替。英国白金汉宫在礼拜六宣布，公众而家必须开始假设女王不会出席公共活动，而是由查理斯王子代替女王出席活动。据《每日邮报》报道，在伊丽莎白二世破纪录长达70年的统治期间，他一向都是在几个礼拜前就宣布他即将出席的活动，但是在今个礼拜四度过96岁生日的女王，现在已经无法再保证出席公众活动。白金汉宫在礼拜六说，以后女王将在活动当日决定她是否参加活动。白金汉宫一位消息人士说，现在的假设是女王不会出席活动，如果女王陛下真的出席了某个活动，这个决定将在当日作出，而她将在皇室的另一个成员的陪同下出席活动。报道说，在过去几个月，白金汉宫一直被迫在最后一分钟宣布女王由于行动不便遗憾退出活动，而根据白金汉宫这个新安排，女王的助理们只会在出席活动当日确认她是否参加活动，这个意味着查理斯王子将在皇室活动中起更大作用。报道说，女王错过了作祝礼仪式，这个是她52年来首次错过这个仪式。报道说，这个并非是由于女王染上新疾病，在影片活动中看到她身体状况良好，但是持续的行动不便导致她无法参加在温莎城堡附近的圣乔治教堂举行的作祝礼仪式。她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3月29号。当日她参加了威斯敏斯特教堂为她已故丈夫爱丁堡公爵举行的感恩仪式，而在过去6个月，伊丽莎白二世已经退出了很多对她来说很重要的活动，例如是去年11月11号在战争纪念碑前举行的国殇纪念日庆祝活动，以及年度英联邦仪式。今年6月， 女王的助理们希望女王能够出席一些为她的白金禧年举行的庆祝活动，不过估计她所能够出席的活动数量会减少。泽连斯基说 ,9100 万人可以在三个钟头内死亡。在星期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世界必须为俄罗斯使用战术核武器攻击乌克兰的可能性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在基辅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乌克兰战争期间某个时候使用核武或者是化学武器。他说，我们应该思考，不是害怕，而是做好准备。但我认为这个不是乌克兰的问题，不单只是乌克兰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的生命对普京来说不重要，这个可能会促使他在一场战争中发动这样的攻击，因为他的军队至今还未夺取到任何一个主要城市，而估计有10000名俄罗斯士兵已经牺牲。就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几日后，普京下令俄罗斯的核威慑力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又指责北约和西方的制裁，此举即刻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上个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只会在感觉自己的存在受到西方威胁的时候才会使用核武。作为回应，北约秘书长斯滕尔托伯格指责俄罗斯炫耀核武力，并抨击莫斯科违背了他过去希望避免核冲突的声明。战术核武器被设计用于小规模战场上或有限的打击，自冷战以来，俄罗斯和美国都在削减了他们的核武库，但据估计，俄罗斯仍然拥有2000枚战术核武器，而美国就大约有200颗。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的研究人员估计，如果俄罗斯使用战术核武器，俄罗斯、美国和北约盟国的超过9100万人可能在三个钟头内死亡。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模拟，显示即使来自俄罗斯的一次核警告射击，亦可能迅速升级为核战争。这个项目的动机是需要强调当前美国和俄罗斯核战争计划的潜在灾难性后果。核战争的风险在过去两年急剧增加。该项目在网站中写话，虽然普京使用核武的可能性很小，但一些专家认为，如果他足够绝望，他可以使用核武。刘德华为上海加油，反被逼捐，网民喊话：捐啲钱俾上海啊！中国大陆近来疫情大爆发，上海作为重灾区，有2800万居民因中共强制封城陷入水深火热，对此不少艺人都相当关心。东方卫视位于上海的电视台就找来好多艺人拍片，其中仲包括天王刘德华。隔空为上海居民打气，但有好多网民不领情，反而留言要刘德华捐物资。虽然香港疫情亦相当严峻，但刘德华仍然透过媒体帮上海民众加油，话也许而家我哋因为疫情需要保持一定距离，但我相信喺未来我哋将会更亲近。也许而家我哋需要佩戴口罩，冇办法睇清彼此对方，但我亦相信喺不久嘅将来，我哋睇到彼此更灿烂嘅笑容，因为我哋都相信爱同希望。感谢所有用爱去坚守呢座城市嘅逆行者，亦感谢每一位不畏艰难嘅行动者、守护者。喺呢一刻，我哋同上海一起，祝福上海众志成城，我哋同心守护。对此，一些网民认为刘德华身为四大天王之一，而在香港疫情咁严重的情况下，仲抽出时间为上海加油，值得称赞。但多数人可能因最近生活实在太艰难，纷纷在评论区向刘德华喊话，希望他捐啲物资。唔需要你加油啦， 需要物资不饿肚子，刘德华给上海捐点钱吧，还是聊聊物资的事吧，都饿着。我不需要明星的加油，我的肚子需要加油。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